大家好，我是阿简，欢迎我们的框框。
嗨，大家好，我是最想背景音的宽宽。
2024年第一录，
哎，大家好，新年快乐！2024年，大家有设定好自己的新目标了吗？
就是要活出自己的人生呐、
哈哈，我们立刻就破题了。没错，我们这一次就是要讨论的是宫崎骏的最新电影，也就是《苍鹭与少年》，台湾翻译成这样啦，可是日本好像不是，对不对？
就是手冢妈妈把那个小说的名称，因为它是也不是改编，它就是借人家的名字拿来用，但是它的电影内容完全跟这个小说一点关系没有，这样，所以你想要活出什么人生？
哎，很过分呢！他有没有跟那个人讲一下
有，我就要讲，因为我要先介绍这本小说，因为我是先买
啊？啊，
小说看，因为它是在1937年第一次出版，然后它的作者叫吉野原三郎，他是小说家，他也是一个记者这样子，然后他写的这部小
哦。
说，就是以青少年为主，有点像青少年小说，就是给一些青少年看的一本小说这样子。
哦，啊，可是它是励志的吗？还是它是奇幻的？就是这本小说。
是励志的，就是跟宫崎骏大师他画的这部动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看漫画版的，因为他在1937年他是文字版的小说，然后他在2017年的时候就有一位漫画家将他画成那个漫画版这样子。
你说他以小说的原型画成小说的漫画，这样子。
对，就是他是那种文字加漫画那种，就是有一些是完全漫画
啊。
型的，然后他是长文字，然后还有漫画这样子。
那个类似半插图那种感觉，
对，就比较好读啦。就是以现在的小孩子来看的话，因为字多，可能就不想看这样子。
没办法，现在小孩都抖音化，很可怕，他们都一定要
真
图
的，
文并茂。
对，所以我是看那一版，就是2017年的这个漫画版这样子。
啊，所以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但是大概可以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说，只是他说借由这个东西来画出宫崎骏他想要活出怎样的人生。这样子，
哦，它就只是借名而已，可是其实里面内容完全跟这个小说无关。
我们也只能说有一点点关系，因为毕竟想要活出什么人生，每个人的看法就不一样嘛。
哦，也是啊。
对，然后他在决定要就是以这个标题，因为你要跟人家借标题，还有借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是要跟他们的家人，就是跟申请版权嘛。
没错，这很重要。
就那时候他们在讨论版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书，他的那本书已经被他翻烂了，你知道那本小说，
毕竟是1939年出的书啊。
然后就是翻烂的放在他的那个旁边，就跟他那个这个作者家人在那聊这件事。然后他这个作者家人也很惊讶，说他竟然会这么喜欢这本书。他毕竟也只是一个青少年的励志版，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励志小
嗯，
说。
我懂，因为宫崎骏本身就有一个中二魂啊，不然他怎么画那么多小孩？
真的，他中二魂，你不会觉得他笑起来就很中二吗？笑起
我觉得他很像应该说他现在变老了。我觉得很像慈祥的老人，
来，但他笑起来就是有少年感啊。
有一点点，毕竟他是摩羯座，通常摩羯座晚年的时候会笑起来比较像少年或少女。
哦，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看起来比较老人，然后老的时候比较看起来年轻人那种感觉。对，
对，而且
知
我
道。
觉得他最近笑起来，感觉让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哇，太好了，我就感觉要解脱在人生了。
也不至于，我最近没有看到他，但是前一阵子就是他的还这这部电影还没有上映之前，我就常常看到他嘛，然后我就觉得他们都心事重重的样子，你知道吗？就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抽烟这样，在那边嘀嘀嘀嘀咕嘀嘀咕什么这个，
你
就
说
他
他路上是自言自语吗？
也没有到自言自语，但他就会有点嘀咕的感觉这样。
哦，我懂，就是好像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道烦恼着什么。
对，然后我还跟他打招呼，哎，こんにちは，他就看了我一眼，然后こんにちは，然后又继续嘀咕了，这样，
等等，这是你的幻想奇迹，还是真的发生的？
真的发生的啊，我是认真
你
的，
看到宫崎骏本人，难怪你会喜欢。要是我看到本人，他本人，说不定我会爱上他。哎，
真的，
因为他感觉很可爱。
他就还很瘦啊，我不是跟你说我看过他吗？而且看过很多次啊，就，
哎，没有，因为我想，我以为是这是在跟我骗笑，哎，没想到是真的。
真的啦，
我好过分哦，对不起，我道歉。
真的啦，我是认真在跟你说的耶，所以大家都以为我是真的看过他啊，而且看过他很多次，
哇，
就
好
是，
酷哦！ 啊，突然变得好崇拜你哦，怎么会这样子？
是看到他那时候，就是大概都在着手这一部电影的时候。
因为他那个时候说《风起》是他最后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宫崎骏你不要闹哎，你一定不会退休，因为《风起》真的没有到非常好看。
没有很好看，但是我觉得他在《神隐少女》之后的我都没有很喜欢，连《霍》我都没有很喜欢呢、
啊，我很好看哎，啊，
欸。啊，
我
真
必
的
须说，
吗？
应该是《霍》应该是我们这个年代觉得很厉害的电影，可是《神隐少女》应该算是跨世纪的经典。
对啦，就是说霍尔的话，我觉得，算是也蛮
好
奇
好
幻
讲
的。
话哦，
霍尔很帅，可以吗？霍尔很帅，但是
可以可以。
他的那种跳跃的感觉让我有点抓不太到，因为霍尔本来也是一本
哦，
小说，他去改编的嘛，对不对？我
嗯，
没记错的
毕
话。
竟霍尔在你们日本的女孩子界，她是性幻想第一名，真的是好好讲话。
对，而且他是木村拓哉配音的哦，跟这次也是有连结的。
难怪哦。日本女生到底多爱木村拓哉啦？可是她明明现在最近绯闻缠身。
烦，我在烦他，你说。对，所以就是我们回到那个这本小说身上，就是说那个宫崎骏大师他本身就很喜欢这部小说，这样，所以他就是跟这个家，就是这个家人要这个版权，然后就是说开始着手嘛，就是画整个电影的内容，但是它内容就是完全是改编，也没有改，完全没有改编，就是它是像创新嘛，只是借这个标题
哦，
而已，这样子。
有点像原创剧本，只是借题发挥这样子。
对，因为我看到很多影评，就是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日本的影评或是台湾的影评，都对他的那种评价算是还蛮两极，因为有些人看不太懂他想要画的那种感觉，就是跟他以往的我觉得是其实差蛮多的，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差很多，所以这部我非常喜欢，因为没有像那个啊，什么魔女宅急便那种露底裤啊，或者是那种画小孩恋爱，我都很整个人浑身不对劲。可是这部完全没有恋爱，我觉得太棒，我喜欢。
我看了第一次，我就知道他就在画他自己，所以我就那时候第一个时间就传讯息给那个宽宽说，他就在画他自己啊，就是我一看就知道他在画他自己，然后他只是跟大家说什么样，这是我啊，你为什么不看呢？这样子。
我就说这是一部很自恋型的电影，可是我觉得他把这个自恋画得很美好，所以让人觉得摸不着他，可是又觉得说天哪，这就是宫崎骏的风格。
对，其实这整个画风都是还是很有他的风格啦，只是说故事性的话，就是我自己觉得没有很流畅。我刚刚跟宽宽私底下讨论，我自己觉得这个故事性不够流畅，所以大家会摸不着头绪。然后宽宽是觉得说，因为他觉得把它当做是一个奇幻故事在看，所以他觉得还好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说宫崎骏，在画这一部的时候，我觉得他是现实跟梦境，还有跟他可能有弥留过的感觉，所以他有种三个世界，然后一直在交替，所以大家有可能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觉得说，天哪，他到底在跳到哪里去？可是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一直把真人当做是主角在看，所以整部片就是真人的一个故事，并不难懂，可是也很难懂。
对，它并不难。如果说你不是一个很懂得宫崎骏他的生长背景的人的话，你会不太知道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如果介绍完这一部，就是他的真的背景之后，大概会比较了解说他到底在画什么。就首先就是他里面就是有这个男主角真人嘛，Mahito，就是他自己。不过他设定是在11岁啊，那他设定的时间我觉得算是比较大一点。因为他这一开始是在讲，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嘛，就那个时候。那时候其实，在宫崎骏是1941年出生的，所以其实他那时候就是结束的时候，大概4、5岁的时候。
对。
对。但是他现在画11岁，就是说他把他这个年纪设定的更大之后，他比较可以表现更多的东西啊。
毕竟4、5岁，如果要当主角，真的是不知道能画什
对啊，就可能一直在那边想要喝奶之类的，这样。
么。4、5岁应该不会了吧？应该只是想要吃糖果吧？
哦，也是。然后他后来不是就搬去乡下嘛？
对。
对，然后他的幼年的时候，本来他是出生在东京，然后他后来他爸工厂就是搬去宇都宫这个地方，算是乡下， 所以他们全家
哦。
他到3年级之前都是住在鱼肚宫这个地方，这样子。
哦，了解。
对，所以他后来才又回来东京这样子。然后
嗯。
有一个部分就是这个父亲在里面的名字叫胜一嘛，
嗯。
然后他爸爸的名字叫胜次，他真正的爸爸的名字叫胜次这样子。
哦，他所以他还是有带一点他爸爸的影子放在这部电影里面。
完全是带他爸爸的影子，他爸爸的
哦。
影子，因为像你看到他不是有个妈妈，就是一开始的话，他妈妈就是死在火场里面嘛，然后在医院的
对，
火场里面，就是他爸爸在跟他妈妈真正的妈妈结婚之前，其实是有个老婆的，对对
他
对
爸
对，
爸真的好风流哦，好
他
厉
爸爸
害哦。
也没有算疯了，因为他爸爸在学生时代跟这个女生结婚之后，那个女生。结婚没多久就得了肺结核死掉了，所以就是结婚那一年就死掉
哦，
了。对，
啊，好可怜哦。
宫崎骏好像也是去看他们家自己的户籍的时候，才发现他爸爸之前还有一个，就是他没有看过的，算妈妈吗？就是他爸爸的一个老婆这样子。
应该也不算啊，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叫他，说实在的，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他，所以风起了他也画到一个，就是说那个女主角风起，记不记得那女主角就是算死于肺结核。他也有把这个，就
嗯，
是其实我觉得他很多他的故事，后期的故事会把带入他自己生活方面他所知道的东西这样子。
把他的人生画进动画里面。
对，然后他爸爸甚至这个人的个性是非常的享乐主义派，然后宫崎骏他从小算是锦衣玉食吧，就是都没有，就是位于就是吃不到东西而烦恼这件事，因为他爸爸开了一个工厂嘛。然后那个工厂本来是他们家属所就是经营的，就是他的阿伯那边就是经营啊，他叔叔在经营，他们是专门卖那个算是战争时的飞机的那种零件，他们是做外
嗯，
包工厂这样，所以他们家是因为
嗯，
战争赚了很多钱。
啊，就跟那个《苍鹭与少年》一样，就是
对，
圣一他爸爸，然后就运了很多飞机上面那个什么，应该是防遮罩吧，
对对对，类
然
似这
后
样，
因为
就是。
工厂放不下，然后把我放到他们家这样子。
所以其实就是完全在画他爸爸的事情啊。我刚刚说他爸爸是享乐主义派嘛，然后
嗯。
宫崎骏小时候，至于到后来才比较可以理解他爸爸，他就是觉得说他爸爸为什么会因为这个工厂不是就是因为战争而赚钱嘛，他会觉得很不理解、很不谅解他爸爸，因为他是一个反战的人，他觉得他爸爸从来
嗯，
没有为因为他开这个工厂而感到羞愧这样子，而且他爸爸是一个很。就是很，就是花天酒地啊，就是会去看那个脱衣舞秀啊，然后跟女生在外面这样子风流的一个人这样子。
毕竟钱多就会乱来，这是认
对
真
对
的。
对，这是认真，这
嗯。
也有一个。但是后来他慢慢可以理解他爸爸的时候，是在2011年地震，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很大地震，那时候2011年的地震那时候的事情。
啊，你说311吗？福岛大地震。
对对对，2011年的三一福岛大地震，那时候就知道地震发生是很可怕的，所以就失去很多东西嘛。就是
嗯。
他出生的时候就没有地震，但是在他爸爸9岁的时候，就是宫崎骏他爸爸9岁的时候，其实发生在关东发生一个很大的地震，所以
嗯。
那时候家里什么东西都没了，就是他爸爸可能体验过什么东西都没了那种，你可能会有，就是你随时你的生命是会消失的那个体验之后，所以他爸爸因为那个体验，所以他一直这一辈子都是享乐主义者，我就是想要让我自己开心快活这样。
哇，原来如此！因为他一直觉得有种劫难余生，然后过一天就是活一天的感觉。
对对对，但是因为宫崎骏他毕竟
经
没有
历
吃，
过，
对，他没有吃苦过啊，他不知道那种痛苦的感觉。直到他就是发生这个福岛大地震的时候，他还知道说，他爸爸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的关系，才让他有这种就是做法，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天都花天酒
嗯。
地啊，开开心心，然后就是有什么好东西，就第一个给小孩，比如说什么巧克力，以前对他们来说，巧克力这种东西就是非常的不可思
昂
议。
贵，
对对对，他爸爸就
对，
是好像就是随便给啊，里面吃啊，开心就吃啊，这样的那种感觉。
好想要这种爸爸。
我也很想要，但是就是类似说他的父亲，就是他就把他的父亲的原型，就是画在这个《苍鹭与少年》里面，所以你会想到他爸很荒唐啊，他妈死没多久就娶了他妈的妹妹啊，
超怪，你知道第一？ 我想说，哇，这第几幕，然后我的资讯量就好大，大到不行哎。
对，他爸画的超荒唐的。
重点是，你知道那个谁啊？好像里面其中有一个人说，哇，他长得真像他妈。我想说，天哪，那不就是娶他妹妹吗？
我觉得很荒唐。
对，我在想说，我们的主角真人他看到就是自己的爸爸娶了阿姨的感想是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叙述过这个内心的觉，或者是这种文戏。因为他就是一种很坚强的方式，从头活到尾。
就荒唐啊！就是我觉得他只是想要表现他爸荒唐的事情，所以他就娶了他妹妹
好，真的
啊。
蛮荒唐，我觉得超怪的，姐
对
妹
的。
动哎、欸。
对啊，真的。但是就是事实上，就是他爸当然是没有娶他妈的妹妹，因为他妈活到就是1983年才去世，所以是大概71岁的时候过世，这样子。
哦，所以他爸爸就是只有这两任老婆，
对，但是外面有几任，就是花天酒地那个就不知道了。
也是啦，毕竟就是你知道，菜还是要吃外面的，吃吃看这样。
对，那既然聊到他妈妈的话，就也要介绍宫崎骏他妈妈，就是这个在他的人生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的确是。
他妈叫宫崎美子嘛，然后其实他妈妈在他小时候一直身体都没有很好，所以你看他有时候有些妈妈角色都是那种就一直躺着那种感觉。他妈妈大概躺了10年，那时候得了肺结核吧，躺了10年在家这样子。
难怪他每次画女生的时候都是羸弱的样子，像是龙猫里面的妈妈。
的那个风起的那个女主角也是这样子。不过他就说他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后来躺了10年之后，好像身体又比较好，之后就开始又走动这样。他就说他妈是一个算是很固执己见的人，然后常常就会看到一些新闻吧，然后就会就是跟宫崎骏一言不合就跟他吵啊、大骂啊，就说你讲什么啊这样子。然后就说他妈其实还蛮自幼以的，就是那种很坚强，然后就是那种韧性也还蛮够的人。
我听起来是固执的啊。
在他的形象中，就是他妈妈是一个即使身体弱不多病，也是一个很蛮有自己想法的人。然后他妈妈也是一个非常爱看书的
好，所以也影响到宫崎骏的喜欢读书这件事情嘛。
人。我觉得是有的，就是他看着他妈妈，因为他妈妈动不动就会看这个书，可能就是想要跟他吵架吧。就说：“哎，你看啊，看完之后你跟我讲了没有啦？我自己猜的
原来耳濡目染跟辩论能力是从这边训练过来的哦，大家学起来了
啦。”对。
没？
然后他们父母的感情的话，他是没有特别提到，但是很奇妙的是，我刚刚不是说他爸爸的，就是是一个享乐主义，然后常常出去外面花天酒地嘛。他爸爸在晚年的时候也是得了一种病，这样，所以也是都躺在床上。然后到最后，其实
啊，
照顾他妈妈的人是他爸爸，哎，就是照顾到
终
他
于
爸爸
知道
过
要
世
回
这
头了吼，还是
样子。
老的最，还是原配最好。
也不至于，就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可能也不是他三言两语就可以说阿爸很花心，然后妈妈怎样之类的啦。
而且
所
重
以，
点是，我在想的是，他妈妈年就是他爸爸娶这么羸弱的妈妈，可能也不能在床上修改这么多，所以知道外面找女人。
对啊，他妈就说好了，就没有办法修改，就让你去外面找女人了。好烂，对，是，我觉得
好
是。
啦，就对啊，你看老了之后，好换男生来照顾，哎，换男生来照顾妈妈也 OK 啊，这样很棒啊。
对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也 OK 啊，干嘛？真
所以接下来他晚年，他爸爸照顾他妈妈之后呢，他们有什么任何发展吗？
就没有。后来就照顾到他妈过世这样子，然后他爸爸的话是在1993年过世。然后其实我想要讲的一点就是说，我先提一下就是内容，他其实就是有在那个奇幻世界，其实我觉得我们有点像阴间呐，就是说你说有点弥留的那个状态的时候遇到他妈妈嘛，对不对？
电影称为这个地方叫下界，对。
这个地方他就有遇到他妈妈这样子。那其实宫崎骏他人生最遗憾的不是说就是他没有办法再画下一部动画，而是他妈妈没有看到他就是很成功的那一面，因为他妈妈在1983年就过世了嘛。然后他就
他没有
说
看
他，
到他的那个神隐少女整个大红的时候。
对，然后他说他其实最希望就是说他在死的时候再算是我们的那种阴间嘛，遇到他妈妈的时候，不是阴间，就是说他可以就是在死后遇到他妈的时候，他希望给他妈看说，哎，你看我就是真的很努力的，就是成为一个这样的人。他一直想要给他妈妈 知道这件事情，这样子。
上一代的人真的好执着于这件事情哦，就是一定要光宗耀祖哎，
可是我是觉得说，他是想要得到他妈妈的认可，哎。
是没错啦。可是我会觉得，应该我不会想要说得到我爸妈的认可。可是好像上一代或者是比较传统观念会觉得说，我一定要让我爸妈把我栽培这么大，我一定要让他们觉得为我很骄傲。
对，但是他的那种感觉又不太像是光宗耀祖，因为他真的是已经光宗耀祖，只是说他希望的是那种那后面的莫来对，就是那种很希望他被他妈妈赞美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小男孩的那种心态，因为在
想被摸
他
摸头，
对对对，就说啊你做得很好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妈毕竟不是那种哎你做得很好的那种妈妈了，我觉得。
啊，我知道，我知道，他妈妈就是整天跟他吵架的妈妈。
就是很自由，就是一个很强悍、强势的妈妈。其实我觉得是，
我懂，我懂。
她是有一种，我很希望就是可以依偎她妈妈身边，然后妈妈摸摸她的头，有点像大熊，有没有？然后啊，你做得很
对。
好那种感觉，我觉得倒不是光宗耀祖，而是她希望就是那个母亲是一个很温柔的感觉，然后跟她说，哎，你真的做得很棒。
而且重点是，也许他妈妈那是他已经得到大奖，这可是妈妈没有办法，就是在当下或现实生活直接跟他说：“哇，你好棒哦”之类的。
对对对对，类似像，我觉得是这个感觉，倒不是说，哦，你看哇哇哇哇厉害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蛮臭屁，我只会讨厌他而已。
对，我觉得他不是诶，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个男孩啊，他就是一辈子都很想要得到他妈认可一个男孩。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天呐，原生家庭的影响很严重哎，你看，
就也蛮厉害的啦，让影响到他可以影响全世界人，他也蛮厉害的。
他也在追寻他妈妈的赞美，他可能真的哦，我跟你讲，请他过来台湾好了，关落音关一下就好
真的啊，就是啊，嘉贺的这嘉贺，太慢了
了啦。
吧，关。
对
哎
啊，
呦，
要请个法师，请他妈赶快托梦给他啦，
也
好
是，
烦哦。
好好笑，真的。我就聊了宫崎骏那么久，想必大家应该也是烦了吧，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内容。
没错，那这次《苍鹭与少年》简单讲解一下他的故事。他的故事是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少年木真人因为母亲火灾葬身之后呢，他跟爸爸搬去乡下住。那与一只会说话的苍鹭开始相遇，结果因为这个苍鹭的关系，然后导致有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探险旅程发生。那这部故事就在讲他跟苍鹭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不过很多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开始讲木真人的背景啦，因为他花蛮多时间在讲这件事情。
当初我看完的时候，我就跟宽宽说，这部就是很像宫崎骏的梦游仙境嘛。
你说很像是少年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
对对对，少年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但是那个少
》。
年是宫崎骏这样子。
蛮，其实想起来真的是蛮像的。因为如梦似幻啊，可是他又想要回到现实生活。
哎 可是你后来有想过说，他这部的这种奇幻之旅跟神隐少女那种奇幻之旅有什么不太一样？
我觉得，神隐少女是一种怎么办？我已经闯入一个异世界，我必须要回去的一种感觉。可是木真人他去异世界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去认可，就是这个继母，也就是妈妈这个身份，想要把她带回来，因为他知道，我觉得他一开始的想法是，妈妈不见了，这一整个家会很糟很乱，他只是想把她接回来，可是可能在旅途的过程中，或者是遇到这么多事情之后，发现他其实是很在乎这个继母的。
因为他毕竟一开始是
对。
排斥的嘛，所以他才会把自己弄伤啊。
可是他把自己弄伤的原因，第一个也有可能是，第一个他换学校，所以整个学校人在欺负他。第二件事情是，他也很难承受这么多资讯。例如说，他爸爸娶了他的阿姨，然后阿姨又怀了一个小孩，
他要叫他什
然后，
么？
对啊，超奇怪的，
因为阿姨的小孩不是要叫表
表
弟
弟
吗？
表妹吧？对对对。 啊，真的是，我只能说这部故事真的荒唐到不行，可是又很好看。
对啊，我觉得是它比较像诗电影，因为后来我也有看那个豆瓣的评分，它其实不高，大概7.7吧。然
哦，就
后
是评价2级的分数。
我觉得人吼是很贪婪的，我总希望从别
哎。
人身上得到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得不到，或是我没有办法理解，我就会觉得你这部电影很烂这样子。
啊，得不到就得不到，很多时候你努力也得不到东西呀。
对啊，而且你看，光看那个画面就好啦，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啊，画面超好看的。
哎，我觉得画面整个精致到我每一幕都会觉得，天哪，我好想把这一幕拍下来当挂画，或者是当做我的桌布，因为都太
嗯，
美了。
对，他毕竟也是请60个动画师帮他作证，花了10年，你看他有多任性，
60个，好屌哦！
很屌啊！所以我就想说，每
很
次
屌啊！
经过他们那个工作室，就看到一堆人走来走去，我想啊，就是这些人吧，就是你们吧。
在烧干的一些动画师们，
他每天都在烧干，就会觉得，嗯，他其实真的是为了这一部他的诗电影花了不少心血。
哎，说到这个，那你看完这整部电影，你觉得哪个场景你最喜欢？画画的场景。
哎，我这样说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我最喜欢是最后他们要分开，他跟他就是妈妈要分开的时候，然后不是要打开那个门，然后他就说，那你要回去那个门的话，会就是被火烧死哎，这样子的那一幕，
然后他妈妈现在跟他说："没
没
关
关
系，因为我不怕火，你知道
系，对，那个就是会觉得很触动我哎，不知道为什么。
”我懂了，因为那部我也觉得很感人。那我以美术来讲，我最喜欢的事情、最喜欢的画面是，应该有两个场景。第一个是，真人要跑去火灾现场找他妈妈的时候，那个流畅的跑
嗯，
在人群当中，跟火焰穿插的，我觉得画得非常美。
那个地方应该是大概要花1年时间画吧，我觉得，以他就是这
我
么
觉得我不知
描
道，因
摹
为
哎，
那个地方真的太漂亮了。因为他描摹那种你在火灾当中，然后你雾蒙蒙的，可是你又看到一丝火光在你眼前烧的时候的样子。然后还有
嗯。
一幕就是，真人跟苍鹭跑去找他的真舅公的时候，有一幕是完全画面是黄到不行，然后很多拱门的那个地方，
哦，那边很美耶。对，
那边
如果
很
以画
美，
面
因
来
为。
说，
对，因为我那时候去电影院看，然后我就是看到那个画面，大概只有不到5秒吧，可是我被那个画面震折到，因为它的画面处理得很细腻、很漂亮，很像是那种有文艺复兴会出现的那种黄色的油画。对，所以那一幕也是让我觉得，天啊，宫崎骏真的花了很多心力在打造他的异世界。
就是很任性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说你真的不论他的故事内容的话，光看这个画质啊，整个画风啊，还有里面的所有的场景的细节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就是花这个钱进去看这样子。
而且恭喜他最近又得到金球奖最佳动画片，我
嗯。
觉得真的是实至名归。因为这个，如果你论故事可能真的没有到很流畅，可是你论他的美术或者是他的
嗯嗯嗯。
分镜，美到不行，真的。我其实跟宫崎骏不太了解，可是其实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从他身上得到蛮有趣的启发。可是这个启发，我觉得都是偏向哲学面的，没
嗯
有
嗯
实质
嗯嗯，
的给予。我
不、
觉得没有，就例如说，他可能跟你讲，例如说有些电影会跟你讲说，例如说龙猫来讲，好像是亲情很重要，就是要保有好跟亲情相处的机会。
嗯，嗯嗯嗯，
对，可是这部电影，我觉得真的就是他如题他所说的，就是活出什么样的人生是你的事情，可是这个故事是我的故事，我的人生活成这个样子，那该是你要把你的人生活好的时候。
对，其实也蛮。我觉得蛮贯穿整个标题的，然后我觉得跟书本也有类，就是它有贯穿的地方，就是说它，我是说原著小说，它本来就是一个男孩子，他一直在想他自己人生之，就是那种内心的挣扎跟自己对决的这个部分。可是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永远在挣扎，都是你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这件事情，跟别人无关。那他这部电影本来就是在想他的人生是怎么挣扎的。那种一点一滴的东西，都是他内心的挣扎。就像这本小说里面，他也是在内心的挣扎，说我背叛我的同学，那我没有办法面对我背叛的这件事情，那我要怎么样去 好好的面对我自己，就是永远是在面对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
因为有时候我们都觉得问题在别人身上，可是其实问题有时候是在自己身上。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他我觉得
嗯，
他也很蛮勇敢的吧，就是不一定会有人会写，所以是卖账啦，卖他这部电影的账，但他还是很勇敢把
嗯，
画出来，我觉得。
可是他处理的方式，我觉得蛮好。他用奇幻的故事去包装，就可能就不会像是例如说。如果是纯粹的直接的叙述的话，可能会觉得天哪，太呆板了，然后太
嗯。
说教了，不好看。
对对对，他完全没有说教，他这部电影其实没有说教。这部电影要说的是，你要怎么去反思你自己。我在这个电影，我一定期待他给我什么东西，可是他没有要给你什么东西，他要你自己去想，我要给我自己什么东西。所以人会生气啊，你得不，我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啊。
我朋友那时候看完就说：“我看不懂他在说什么。”然后我就有点惊讶，我说。我就想说，宫崎骏就画得很明显啊，他就是只是想要自，他就是个自恋电影啊。
对对对对对对，只是说，哎，到底一定不会有很多人喜欢，因为会生气，会生气，我才不
宫
想
崎
看
骏，你
你
画
呢。
给我夸的什么？
对啊，我才不要看你，我要看我，你要给我什么？
对啊，我要看魔法公主类似那一种，我要看千寻的那一种啊。
对，但是书跟电影的话，其实我都喜欢
啊，真的假的？因
呢。
为。两个故事虽然不一样，可是要讲的东西的概念是相同的。
是相同，只是说书的话更好懂，因为它就是一个青少年的小说啊，所以怎么会难懂呢、
啊，也是。哦，
对。
这样你害我很想买来看，或者是去书店翻一翻就好。
可是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本，就是随时如果真的内心有点没有办法过自己那一关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拿出来看，就是
了
你在
解，
自己跟自己搏斗
难
的
怪
时
宫崎
候。
骏把它翻烂。
对，因为他都在一生穷尽一生，他都在跟自己就是算是对抗嘛。因为他要，就比如说他已经到一个阶段，他又想要更下一个阶段，可是他永远面对的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过自己那一关啊。
嗯，所以他必须一直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说，你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你要克服你自己。
对，没有错，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说，我觉得很值得买，只是现在小孩子到底有没有？可以理解它里面说的东西，像我女儿已经翻了30次，因为很好懂，然后看，然后她就说她有时候看到一些场景，她也会哭。其实我也会啊，就是这部漫画小说里面，我看完之后，我也是有一些还蛮感动的一些那个内容，我也会就是很想要掉泪。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也是有很多地方会让我有点就是莫名的跟自己连结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投射到真人的身上，你就会知道说，哦，真人他在面对一些问题或者是难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跟真人一样吗？还是你就是逃避了呢？可是真人他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是很坚强的，继续面对他要面对的问题，这就是他很厉害的地方。
对，
不过我很想再讨论看看。就是有关于苍鹭这个角色，你觉得苍鹭这个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苍鹭这个角色，我有看。日本写的影评呐、啊，他就在讲说苍鹭这个角色有点像他现在的伙伴，叫做铃木敏夫，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他们的就是另外一个合伙人这样子。
哦，是吉卜力公司里面的人吗？
对对对，很有名，对于宫崎骏也是一个很重要、人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哦。因为我看完这部电影，我会觉得苍鹭这个角色对于宫崎骏来讲就是个亦敌亦友的人。他把宫崎骏他的才华引渡出来，可是有时候他没办法控制他。
哦，你说没有办法控制，就是
真人这个
哦，
人，
真的
对
哦，
对呢。可是苍鹭就会在真人，例如说真的遇到有难的时候，例如说他被鹦鹉绑架的时候啊，然后还是跑去拯救他，因为他知道真人这个人。的本质是什么？他想要帮助他，所以我觉得苍鹭就是对于来讲，因为他要说什么，他要吃掉他的心脏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苍鹭他有邪恶的一面，可是他也有他很善良的一面。
我觉得他的那个邪恶的部分，其实也是要刺激真人，就他不是真
对
的
啊，
邪
所以我
恶，
才说
对
他
对。
就是亦敌亦友，很像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可是其实长远下来看，他是他的伙伴。
所以大家都说是铃木敏夫，就是说，可是铃木敏夫他扮演角色是真的是属于真的是纯战友，他没有到敌这个部分这样子。
哦，我在也许可能宫崎骏把他就是 铃木的一部分邪恶也投射在苍鹭上面，
也有可能，
会
然后
不
也有
会？
可能是高电勋，就是这两个角色是融合在一起，因为他们当初创立吉卜力的就三个人嘛，就是铃木敏夫、高电
对。
勋跟宫崎骏嘛。那铃木敏夫是算是说他们的监，算是监督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动画师，就高电勋跟宫崎骏。那高电勋是宫崎骏的算是前辈，那当初提拔宫崎骏的人就是高电勋，但是高电勋。对于宫崎骏来说，是一个还蛮算是一个竞争对手嘛，因为他毕竟他们都是画动画的嘛。然后有时候高电勋他的那个层级哦，就是是宫崎骏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他也是有时候会把他当做是一个竞争对手嘛。所以我觉得他是有点像铃木敏夫跟高电勋的融合版，就是说一个，因为像铃木敏夫他是属于安抚的角色，就是会安抚宫崎骏，不要紧张。好，你现在没有压力很大，我觉得你做这个很棒，就是以安抚角色，但是高电勋是一种刺激他的感觉，
我了解。
我觉得是
哦，
融合
那
的
铃
感
木
觉。
敏夫很像是 PM 欸，就是他要把这个专案弄好，就是这些。
对，类似这样，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因为你一直时间拖下去，钱就在开始烧，所以他都是负责控制他们不要乱花钱的角色，这样子。
真的很像是，真的很像是他
是不是？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苍鹭的部分比较像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融合版，就是说，他也有一个非常邪恶，就是那个邪恶就可能像高电勋他那么优秀，然后宫崎骏就觉得说，我也想要像这个前辈那么优秀这样子的感觉，因为你知道吗？宫崎骏他老婆从来没有称赞过宫崎骏的东西，但一直称赞高电勋画的东西很好，所以宫崎骏很不爽。
好不爽啊！这样，我觉得这个老婆也当得很糟欸，怎么这样子
因为就是宫崎骏的老婆是他的前辈，然后他们是同一个，以前是东
啊？
映的嘛，所以他娶了一个前辈就是了啦，所以他都会以比较前辈的方式在看宫崎骏的作品，我觉得以那种比较多少就会比较挑剔吧，对于自己老公的东西。
也许，好，我决定要去研究一下宫崎骏他的星盘了，这实在是太有趣了。难怪我觉得很多状况是女生在他的电影里面不是很羸弱，不然就是很强悍。
因为他身就是雷洛很强啊，他老婆就很强悍啊。
对啊，所以他每次，例如说像是他画在里面那个博美也是非常强悍的角色啊，就是很厉害啦。我就必须说，他就是创造这些角色的时候，他都是把他的生活融入进去。
是啊，他就是我的身边就是这么强悍的女性角色。可是我觉得他对于女性在他的人生当中是扮演一个非常算是崇高嘛，我觉得他是尊重女性的。
他是啊，是啊，只是话有时候会漏底，过不开心而已。
你很棒，而且其实你知道他们的那个工作，吉卜力工作室啊，那个女性的那个厕所，又要题外话，他女性厕所是非常大的，宽敞，非常漂亮的，就是为了女性而专门设计的。他希望女孩子在就是上厕所的时候也会上的舒心，然后觉得忽然觉得变态，只 是他很
听
坑
起来
我。
蛮恶心的，哎，怎么会这样子？
哎呦，他就是说为了他而考虑记得。
我觉得也是不错，因为他有为女生着想，很赞。
对，很赞这样子，就有没有比较了解一点？我就觉得，所以人家
有，
说
其实我有点改观，就是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是不是？所以我才会那么喜欢他。
你是脑粉，可是我就纯粹就喜欢这部电影，谢谢。
我觉得他其实，在他的电影里面，就会很常会有那种你永远你心爱的人总是会离你而去。所以你有曾经就是有一个心爱的人，然后离你而去，然后你一直就是内心都放不下的人吗？
你说离我而去是算是像这个电影当中就是死掉了到阴间吗？还是纯粹就是例如说不
分
再联
开
络
啊，
也算？
也有都算，我觉得那都是一种分离啊。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会有一种如果这个人跟我不联络了，我就会很容易就会放下的心态。也许有可能小时候真的会觉得被拒绝或是被讨厌、被霸凌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对于人有一种不信任感觉，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可能我会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用100分的力量去跟他相处，可是当我跟这个人只要一分开或是不联络的时候，我必须告诉我自己说我必须放下100分的那个能力， 我要好好现在完成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只要他再愿意回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继续用100分的能量跟他交涉。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就是你当下你觉得你失去我也没关系的话，那我不会就是很可怜兮兮的去求你怎样。但是如果你愿意回来的话，我也愿意就是再重新面对你啊。
我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以前跟我有一个蛮要好的网友，然后我那时候还有去他的，因为他那时候好像在澎湖开民宿，然后我去那时候还去澎湖住，特地住他的民宿跟他聊天，然后他回来台湾工作的时候，我也跟他见面，然后不管是高雄或台北都有见过面，然后在网络上也聊得不错，有时候会打电话。可是最近我想说，奇怪，怎么没有看到他的动态了？就去搜寻他，他把我退追踪了。
是哦，
然后，对，然后我就会想说，会不会是他不小心按到？然后我就追回去，早上的时候就按追踪，结果我在下午回去看的时候，他那个追踪又变成就是把我退追了。然后我就想说，哦，有可能就是缘分到了，就我不会再多想。
但是
虽
你
然
们
会觉得
是，
很遗憾呐，对，可是，你会觉得说，算了，可能就是时间到，因为你知道人也长大了，很多关系可以丢掉就丢掉。
其实小时候的话会比较挣扎一点，就觉得我是不是做了哪里有问题，所以他才会这样。可是现在后来发现是说，就像你说，缘分到了，或者说人总是会想要清理自己的一些关系，那你可能只是被清理的那一个而已。
也许有可能我在他生命中，已经不占很重要的地位，或者是我在发现实动态的时候，他看到某些字句他不爱，他不喜欢，可是他不想发生冲突，他就把我删掉，也说不定。因为毕竟社群本来就是一个你很容易发表意见，也很容易被攻击的地方。
对，可是我觉得，因为你的发表一些意见，把你删除掉，这个人可以不用交流。我觉
哈哈，
得，
对啊，
我
的
自己
确
觉
是
得，
啊，的确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如果你因为没有人可以喜欢，应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喜欢一个人的全部，一定他有一些想法你不喜欢，或是他最近的生活、他的情感或者他发的东西你不爱，那我觉得 IG 有个很棒的功能叫晋升，你可以用晋升就好了。
对啊，所以我就晋升很多人，就觉得没什么啊，反正就还是朋
对
友。
啊。
因为有
我
些，
喜欢的是这个人，可是他有些行为不喜欢，就这样。
对啊，我就不相信你就会一直爱你妈妈，你妈妈也是有让你讨厌的地方吧？
真的。
对
可
啊，
是那你有吗？就是离你而去，然后你很思念的人。
没有，对不起啊，有
刚 那个
啦。
沉默不可以剪掉哦，不可以剪掉，我要
我
让观
是，
众听。
就是思念的人是有，就是像有一些以前念书时代，比如说在日本念书时代的一些外国朋友，然后后来他们回去他们自己国家，然后因为那我念书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发达，你知道吗？就都是 email 或是 messenger 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整个改版之后，就可能他们又换了信箱，就也没有办法联络到。这些人算是我还蛮思念，就有时候会想说，他们在干嘛这样子，
哦，我可以理解耶，因为你会觉得说，那时候
开
明明就
心这
真
样
的很
子。
要好，可是现在想要知道他们的生活过怎么样，可是啊，可恶，没有联络的管道了，好可惜哦。
是一种可惜，因为我们有一群朋友真的很好，然后他们有一些就回美国，有些回韩国这样子，然后我就
你
会
们应
觉
该是
得。
有些革命情感吧？
就是大家都在那边，然后下课就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然后去哪里哪里都会一起这样，所以觉得那一群朋友我还蛮想再见到他们的，所以就是可能那一群朋友吧，然后其他的话就还好，因为好像都还见得到，就觉得还 OK。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离去是代表死亡嘛，可是。像是宫崎骏在这部电影里面，他就有提到"下界"这个词，所以其实他在现，如果他搬到现实生活中，他真人其实在那个世界是死亡的。对于你而言，你死亡之后，你会希望这个世人能知道你，能记得你什么样的你呢？
最被希望记得是什么？如果像我小孩的话，我就要分人。如果小孩的话，我真的希望说， 就像我觉得宫崎骏那种感觉，就是他妈妈在他的人生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比如说很强悍，然后所以导不是导致他，就是因此他就化在他的人生当中，他的女性角色一直都是很强悍的。那我希望我被记得是他们有一个很坚强强悍的妈妈吧。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我小孩也是有宫崎骏那种想法，而且我在他们的心中是一个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影响的一个妈妈这样子。
这个 project 是你要到死之前都没办法停止的 project，就是这个计划、这个执行，你不能出差错，哎，其实真的很累，哎。
对啊，可是我觉得，那宫崎骏他妈妈本来就也没有，就是想要做这个暴雪啊。但是我觉得是，他还不是跟宫崎骏吵架，所以我觉得还好啦。其实就是说，你尽量给你小孩子一个很正面的引导，然后在他们心中，我是一个一直都给他们很正向的妈妈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个这样子，其他人怎么想我，我没有关系。
我觉得对于我的话，我会觉得，我希望我被记得的，并不是我的事业，或者是我对这个事会影响什么。可是我想要被记得是，我是一个很温柔，然后为对别人都非常好的一个人，然后道德不会有太多瑕疵，然后对于不太会有。比如说大吵架啊，然后或是大家会在我的丧礼上是很开心
的那种
的
感
样
觉。
子，因为我觉得我记得我从小到大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有点胸无大志。可是我会觉得，如果我能低调的时候能被别人记得就很好了。
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我不想要像说什么我们什么一样光耀门楣啊，然后哇，这个人好优秀，或者说什么拯救世界大战，我不需要。我觉得需要的就是那种很细节的，然后是很温暖那种感觉，是被记住的那种感觉是最好的。
而且我觉得那样子的丧礼应该很温馨吧，因为我有时候也蛮想看到，如果我死掉，我朋友会不会哭欸？因为要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啊，真好笑。
对啊，
哎，而且我在想啊，如果那个时候我灵魂在我的丧礼上，我就想要看那些人老的时候的样子，因为可能那时候我已经跟他们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
哦，你想那么远哦，这
对啊，我就想一些很无聊的小细节。
我觉得蛮有趣的，搞不好你也都不知道你死掉了，好不好？
哎，有可能呢，
对啊，
有可能。
因为办丧礼的目的就是要让灵魂知道他死掉了，所以才会办丧礼这样子。
哦，所以不会像幽游白书中午饭游猪一下就知道自己死掉这样。
不会，因为灵魂它就是那是一瞬间的事情啊，所以灵魂需要学习的东西也很多。灵魂很忙的，好不好？
哦，也是，我可以理解。可是我在想，临终之前就是。例如说，躺在床上临终之前，他的灵魂也不知道他自己死掉了。
不知道像有些人是那种意外死掉的话，他是真的不知道。那像像那个弥留，就比如说我已经大概知道的话，他可能会比较可以接受，因为灵魂要接受就是自己没有躯壳这件事情，本来就比较难。
因为他已经习惯有躯壳这么久了，然后原来是一个习惯性。哇，好有趣哦！
我们现在在聊有关身心灵的吗？对，还好我有
啊，
做一
可
些
是
研
本来《
究
苍
啦。
鹭与少年》本来就是苍，就是啊，因为我觉得《苍鹭与少年》就是苍鹭就是死神啊，他就带着少年去观落英啊。
我 说来，阴阳两界，看你们要回去，你要
对对对
死，
啊，
你要死还是活这样子？
看你妈妈在这边呐、啊，吼。
对，其实是啊，没有错。那如果说有一个机会让你看到一个死去的人。就是说，不管是谁都可以啦。你会最想要见到谁？
我也想要见到很多人呢，因为我就是很想要知道很多小细节的八卦，然后我想知道这些留言是不是真的。我可能会见很多艺人跟很多明星。
我倒没有，我不至于。我最想见到是坂本龙一吧。
哦 那你想要问他什么问题？
没有啊，我就想要听他弹琴啊。可惜他不会弹琴。
你
我
这
不
个
管
太
他
功
说，
利主义了吧？
不是可以弹一首，
你纯
弹
粹
一
只
曲
想要
歌听。
享受自己的独奏会而已。
不是，就是有一种看到跟他有一种心灵的那种连结，才不是
好，很棒，很棒。
气到，
我帮你黑化了，不好意思。
就是那种他在弹琴的时候，我可以坐在他旁边，然后听他弹琴，那种感觉有点小小恋爱，好吗？我很爱他、欸，哎 就是除了宫崎骏以外，我就最爱他了。
也是，可我其实我在想，如果真的很想要见某一个人的话，我现在真的想不到，因为我你昨天给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我真的想不到诶，因为我想到的都是伟人，可是我跟伟人见面之后，我只想问他说，你这辈子活得开不开心？我想问每个
哦，
伟人这个问题，
我想要问蒋中正说，为什么你要就是你为什么要逃到台湾呢、啊？为什么不好好打仗？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汉贼不两立？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不在联合国了？
对，为什么？对不起，后来编了他。
就是他们就是一个面子问题啊，反正他们那个年代人就是这样了，烦死了。
对，像这样，我想要见坂本龙一吧，其他的就还好这样子。
我如果是最亲近的人的话，我或许会想要见见我的曾祖父吧，因为我妈那时候跟我小说，小时候曾祖父很疼我，然后
哦。
我会想要看他，原因是因为我跟他讲说我现在活得好好的，
哦，原来是这
对，
样
就是
子。
跟他报告这件事。虽然我跟他的记忆很模糊，甚至我觉得都没有，就想不起来。可是我觉得说不定他很想知道我现在过得如何，然后我跟他分享很多事情这样子。我觉得因为也一部分是有一种就是那些人把我忘记的故事跟我讲，所以我想要去把它拉回来看，说，诶，那个回忆是不是能重现，或者是说，到底曾祖父我那个眼中是什么？说不定
就
你没
是，
有啊，因为我只是一种，你知道，越不熟悉的东西，越会觉得很有趣，可是你越熟，就越、啊、算了算了，见太熟也不用见。
就是想要拼凑一些自己没有的、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记忆的那个部分，是不是？
对，没错。
那蛮奇
有趣
妙的，
吧？
蛮有趣的啊。对，但是我不是很想要知道 我阿公，因为我阿嬷是我活的时候过世的嘛，就是我有印象、有记忆的时候过世，所以我还好这样，就是。
哦，那就还好啊，因为你就知道他就是生老病死的。可是我那时候曾祖父过世，我那时候只记得有一天突然大家都披麻戴孝，我想说这是什么？然后我为什么要一直跪着？为什么大家都在哭？然后我就那天就有点被吓醒了，然后跟那天开始就有记忆了。
就本来没有气，然后就我这次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而长大这样子。
对啊，还是那件事就是我人生的 PTSD。
好笑，哎呦，好了，那就来到最后的环节了。
最后环节就是我们要帮这部电影打分数嘛，希望大家还记得哈。
虽然豆瓣给他7.7分，但是我给他8.5分好了。
哦，那你真的分数比我还低耶，我会给他9.0耶。
天哪，我的妈呀，应该是你人生中打那个宫崎骏的分数最高的一次吧。
因为我必须说，宫崎骏这个电影就是有让我觉得有超越《神隐少女
我
》。
懂你意思，但是我给他打
对。
8.5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你要把你自己的事情跟别人说，你就跟我说就
哦，
好
可是。
啦。我就是
你
只
很
想要，
自私哎！你看，你还说你刚刚就算是坂本龙一独奏会，你现在又要他的私人日记。
对，就类似这样，就是这些东西你有什么要画出来？因为我都知道啊，你为什么要画出来？的感
啊，他
觉。
就算给我看呐、啊，给我这种宫崎骏小白看呐、
对，可是，我觉得你好，是因为你理解他，你用你的方法
啊。
去理解他。可是很多人不能说他们不能理解他，而是他们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就是互相要怎么如彼此去理解。
对啊，我相信大家最后一幕也不太晓得他在干嘛，就是真人跑去找他的赎救工的时候，那幕到底在干嘛？因为什么堆积木，大家说堆什么积木？
对啊，因为其实赎救工也是。他本人呐、啊，就是宫崎骏他本人。
他就是想说，简单来讲，我看完就说，哦，宫崎骏就在说他没有人可以传承他啦。
对，然后不要再依靠在我身上了，自己想，这样的意
对啊，
思。
吉卜力公司赶快关，去创造自己的吉卜力了，拜拜。
对，就是这样。所以其实这部片的那个真主，就是算是真舅公嘛，还是真叔公？其实就是宫崎骏他本人，然后这个真人也是他本人这样子。
反正整部片就是很自恋的电影，希望大家听完这个影评之后能再回去重看，因为你就会知道说宫崎骏他在画什么了。
我觉得我们讲的还蛮细的
而且我们虽然有很多自己的主观观念呐、啊，不过希望大家看完之后也有自己的观念。
诶。对，这也是我们对于因为他的生长背景了解，然后自己去套用，搞不好不是这样子啊，你的理解可能是别的。
对啊，像我的理解，苍鹭就是死神呐、
对，也有，对啊，他就把他带领到一个
啊。
死的境界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进入动画这个世界，就是说这个工作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死的境界啊，因为他都一直每画一步就是在死啊，他都在死一次，然后又
没
活过来，
错，
死一次再活过来，其实就是
没
都在
错，
画
没
他的，
错。
对啊。然后那个就是高电勋跟铃木敏夫就带他进去死，然后又回来，去死又回来的感觉，对啊，没有
对啊，毕竟
错啊。
动画做起来真的是没有拿到钱之前都在烧钱呐、啊。然
对
后
啊，
万一不成名，然后不卖座的时候，那整个公司可能就瓦解了。
对啊，然后铃木敏夫动不动就要阻止他，不要再给我延期了，不要再延期了，不
白
要再
天
花
工作
时
是要
间，
赚钱，
没有钱。对，那种角色。
好好笑。
对，那我要另外提那个铃木敏夫这个人，他也很有趣，因为他就是一个他每天都穿着积木走来走去的一个人，算是还蛮随性的男生，所以我觉得也很有点他的那个角
等
色。
等等，是木鸡，不是积木。
哦，对，说啊，做手机，
我想说，脚好痛哦，怎么会穿
不起，
积木？我想说，是健康步道吗？台湾的健康步道直接搬去日本了吗？
对不起，好笑，对不起，是母鸡，对啊，
好
所以我
了，
觉
就
得。
这样，我们就在这个可爱的阿简的笑话下结束喽。
对，2024年新春第一录哈，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大家过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拜拜。
拜拜。